第48集。这天傍晚，我同银风一道溜出皇宫，翻墙进了靖王府。我们虽然将自己化妆成了丫鬟的模样，但因本公主前阵子过来闹过一次，恐怕叫人看了出来，还特意在脸上施了药粉，将容貌稍稍做了些改变。自然，我们这两副生面孔还是尽量避着不要人看见比较好。趁着夜色，我同银风在王府中溜门撬锁，躲躲藏藏，终于摸到了秦老夫人居住的院子。来之前我便打听过，每日的这个时辰，荣琪和玉如意都会过来陪秦老夫人吃晚饭。我们溜进后院，银风在附近把风，我贴着那厅堂的后窗，捅破了窗户纸，看厅堂里的情况。丫鬟们布好了菜，玉如意搀着秦老夫人从内殿里走出来，两人面上都是喜色。荣琪从正门走进来，笑盈盈地问道：
母亲今日气色不错，何事这般开怀？
玉如意巧笑嫣然，并未回话。秦老夫人身边的丫鬟多嘴道：
是少夫人养的那只鹦鹉，嘴巴好生灵巧，会说好多吉祥话，还说百子千孙呢。
鹦鹉？莫不是我送给玉如意的那只禽兽？可他不是只会说贱人两个字吗？怎么到了靖王府竟能学着说人话了？如此说来，这靖王府还真是个人杰地灵的宝地。荣琪面上抖了抖，笑着过去扶秦老夫人坐下，玉如意便从一侧落座。秦老夫人叹气道：
可惜了我的孙儿。
我想关于玉如意假孕的事情，这秦老夫人应该也不清楚真相，只知道我之前来靖王府同荣琪在地上滚了几滚，就将玉如意的身孕滚掉了。她心里必然还记恨着我，可怜我替他们背下这么一个黑锅，觉得好生吃亏。荣琪便安慰她老娘：
过去的事情便不必放在心上了，儿子现在也还年轻，不着急的。
秦老夫人面上一黑，正色道：
你们年轻人是不着急，可为娘的身子如何，自家心里有数。你莫不是要我合了眼都不能看上孙儿一眼？
玉如意不好插话，便在一旁给秦老夫人夹菜，而后转向荣琪，顺道也夹了一筷子。这一家人看上去好生和睦，荣琪急忙转了话头，不咸不淡地说了几句，他们便开始用饭了。我在外面看得心里生闷，觉得自己现在这个行为很是窝囊，又不禁开始想象，若是他日我真的嫁了过来，同他们一并坐在这桌子上，会是怎样的光景？我实在不认为会比现在更和谐。先前几次阴差阳错得罪了秦老夫人，她心里对我这个正宫媳妇肯定也没什么好印象。而我自己，说实在的，我也不大喜欢她。我平日里在宫里所接触的，都是些性子爽快的长辈，对于秦老夫人这种身心都很脆弱的老人家，向来有多远躲多远。而我，因为被大家宠习惯了，也根本不懂如何去讨好不待见自己的人，一不小心再弄巧成拙，这婆媳关系可愁煞我了。这么琢磨了一会儿，那边的饭也吃完了，荣琪陪着他老娘再说了一阵子话，便起身要离去。秦老夫人有意让他们夫妻两个多待一会儿，便将玉如意一并打发掉了。这头的戏算是看完了。我从后院溜出来，远远跟在荣琪身后，看着他和玉如意并肩行走的背影，两人始终是若即若离的模样。一路上什么也没说，或者说得很小声，我听不到。一直走到回廊的拐角，荣琪忽然站定脚步，转身看着玉如意。我怕他发现我，便用柱子挡着身体，竖起耳朵听他们讲话。荣琪说：
方才我娘说的话你不必放在心上。
玉如意低低应了一声，笑笑道：
老人家嘛，自然盼着儿孙满堂，
你呀，也莫要仗着年轻就不着急。许妹是个好姑娘，性子虽然是直了点，多点耐心她总能体谅的。玉柔一说完便转身走了，荣琪站在原地看着她，面上的表情似乎有些迷茫。她的这个表情我总是看不懂，我不知道她在迷茫什么，或许是她自己都没有察觉的迷茫。荣琪在长廊上站了一会儿，也转身朝另一处院落走去。按理说该看的也都看了，趁着还没有露馅，我便该早早做了。可我这一趟微服私访没有任何实用有趣的收获，心里实在是不大甘心，终于还是猫着腰跟了上去。荣琪去的那处地方是个独门独院的屋子，房顶上有个大烟囱，夜色里冒着白烟，隐约可以闻到些硫磺的味道。大约是个沐浴的地方。我看到有丫鬟在进进出出，那房中虽然水雾缭绕的，但是光线很强，我走得近些便能透过窗纸看到她的身影。我琢磨着她这是要洗澡，我虽然有偷窥的癖好，但也没猥琐到那个份上，便回头冲银风使了个眼色，打算先行离开。不巧我回头的时候，不单单看到了银风，还同低头拎水桶的丫鬟撞了下额头。那丫鬟叫手里的水桶累得直不起腰来，抬眼看了看我，喘着粗气道：
正好你来搭把手，我实在是拎不动了。
我愣了愣，犹犹豫豫地问：这里头是什么东西啊？丫鬟累得转不动脑子，又瞟我一眼，面上隐约几许苦涩，他道：
新来的吧，这是王爷沐浴用的药汤。哎，别愣着了，赶紧送进去，我这闹着肚子急着去方便呢。
他说着便用力将水桶拎起来凑到我面前，方便我将手掌一并搭上去。我看那姑娘实在累得够呛，一发慈悲竟然真的摸了上去。严峰怕累着我，打算过来帮忙，我冲他眨眨眼睛拒绝了。推开房门的时候，房间里已经没什么闲杂人等了，侧面一道九折屏风将后头水汽氤氲的水池子遮挡起来。我估摸着荣琪已经脱光光跳进去了，那丫鬟站在原地喘了口大气，而后对屏风后面的人道：
王爷，药汤好了。
放下吧。
这声音是难得一见的慵懒，慵懒中又不缺少威严，同我平常听到过的语气都不一样，如此才真的有了些王爷的派头。丫鬟低低地应了声是，冲我使了个眼色，捂着肚子着急忙慌地往外走，约莫是去赶着上茅房。他走得很快，我只得顺手去关门，忽然听里头人道：
等等，把汤药送过来。
他这是在差遣我。
我抖了抖眼皮，抬脚又迈进房间里，也不知道脑筋是怎么转的，还顺手将房门给关严实了，然后拎着那水桶吃力地往屏风后面走。荣琪搭着手臂泡在水池子里，浑身透着股惬意劲儿，肩头和臂上附着一层薄薄的水汽，肌理间反射着光泽。其实她皮肉生得很白净，比寻常女子还要白净，但也不是那种瓷片一般的娘娘腔腔的白，总之看上去还挺顺眼的。我这一顺眼就没防得住脚底下沾了水汽的白瓷板，一个打滑差点没摔下去。幸亏本公主有上房揭瓦的平衡底子，身体晃了晃，将水桶往地上重重一放，抓紧了把手勉强站住了。荣琪听到这动静，微微侧目看了一眼，我急忙把脑袋别到一边去，他倒是也看不见我，只是莫名发出一声轻笑。我抬手抹了把面上的水汽，手心抹下一把青乌乌的药粉，扭头看见悬在一侧的镜子，将自己吓了一跳。我本来涂了药粉是不想叫人轻易认出自己，可方才那一抹，抹得脸上青一块白一块， 花里胡哨的很是可怖。反正水桶也送进来了，我便打算赶紧炖了。荣琪又道：“
倒进来。”
当时我便不悦了，这世上能使唤动本公主的人还没生出来呢。总归我不过是乔装混进了他的宅子，没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好事儿，也根本不怕他发现站在这里的人是我。心里头不忿一起，我咬牙将那水桶拎了起来，对着他的脑袋便浇了下去。